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来低头祷告。
主，我们一起来到你的话语面前。
主，我们一起来到你的话语面前。
这是一篇不容易领受的道。
这篇是不容易领受的道。
求主，你给我们有一个顺从的心。
求主，给我们有一颗顺从的心。
受教的耳。
受教的耳。
使你的话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
使你的心能够进入我们的。使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心里边。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为什么离婚不好，同性恋不对？
为什么离婚不好，同性恋不对呢？
这都是两个人自己的事情，干其他人什么事？
这都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关其他人什么事呢？
今天西方的世界在媒体的带头底下想要改变传统的价值观。
今天西方世界受到媒体的带领之下要改变传统的价值观。
又由于这一种传统的价值观跟基督徒的价值观一致，所以媒体呢也就千方百计的想要瓦解基督教。
由于这些传统的价值观和基督教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媒体就千方百计来要瓦解一个基督教。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最近看到这么多关于探讨基督教信仰或者说攻击基督教教义的这种的文章、这种的书、这种的电影。
所以最近你又点解会见到咁多要探讨基督教信仰同埋攻击基督教教义嘅呢啲咁样嘅文章、呢啲咁样嘅传媒同埋电影？
其实我们反对离婚和同性恋并不是要维护传统的观念。
其实维护婚姻是不是反对同性恋这个并不是维护传统的价值观念。
那是因为圣经说夫妻的关系代表着神与人的关系。
是由于圣经说夫妻的关系是代表神和人之间的关系。
这一种的关系是圣洁的。
这种关系是圣洁的。
所谓圣洁基本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
所谓圣洁基本意思就是分别出来。
所以夫妻之间他们是分别与别人分别出来，单单的归于对方。
所以夫妻呢是从别人当中分别出来，单单归于对方。
正如说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分别出来，单单的归于神。
就等于我来讲，我们同神之间的关系是同神是同人分别出来，单单归给神。
这一种的关系是圣洁的。
这种关系是圣洁的。
因为神是圣洁的。
因为神是圣洁的。
圣经当中有一卷书我们不常讲也不太敢讲。
圣经里面有一卷书我们不是经常讲也都不敢经常讲。
因为这卷书比较难懂。
因为这卷书很难懂。
而且他所讲的话也很严厉。
而且他讲的话都很严厉。
更重要，他所讲的是神的圣洁。
更重要的是他讲的是神的圣洁。
这就是以西结书。
这就是以西结书。
什么时候我们感到我们没有罪，我们就应当来读以西结书。
什么时候我们感到我们没有罪，就要来读以西结书。
以西结书是根据一个基础，就是神是圣洁的。
以西结书根据一个基础，就是神是圣洁的。
先知以西结跟耶利米一样，都是出生于祭司的世家。
先知以西结和耶利米一样，都是出生于祭司世家。
他大概比耶利米年轻二十岁。
他大概比耶利米年轻二十岁。
是在犹大国他们第二次败亡的时候，就是主前597年被掳到巴比伦去。
是他是被犹太国第二次败亡的时候，就是主前597年第二次被掳到巴比伦去。
那时候他才25岁，就深深地感受到亡国的痛苦。
那时候他才25岁，就深深感受到亡国的痛苦。
他在异乡蒙召做先知，
他在异乡蒙召做先知，
他的信息也受到耶利米的影响，
他的信息也受到耶利米的影响，
在那些被掳的犹太人当中成为暮鼓晨钟，唤醒这些沉睡的灵魂，
在那些被掳的犹太人里面成为一个暮鼓晨钟，唤醒那些沉睡的犹太人。
那时候耶利米已经被掳到埃及去，
那时候耶利米已经被掳到埃及去，
但以理在巴比伦的城，在他们的首府做了一个高官，
但以理在城的那个首府做了高官，
但是耶利米但是以西结仍然在百姓中服侍，
但是以西结仍然在百姓当中服侍。
这三位差不多同时代的先知，
这三位大概是同时间的先知，
耶利米的泪水，
以西结的泪水，
以西结的异象，
以西结的异象，
跟但以理的智慧成为那个时代的代表，
同埋但以理的智慧成为那个时代的代表。
以西结他的意思就是神是我的力量，
以西结的意思就是神是我的力量。
我们这一个星期要来读以西结书，从第一章到第十五章。
我们这个礼拜来读以西结书，从一章到第十五章。
那么整个以西结书的结构大概可以分成五个部分。
整个以西结书的结构大概分五部分。
第一到第三章讲到先知的蒙召跟受差遣。
第一章到第三章讲到先知的蒙召同埋受差遣。
第四章到第二十四章讲到神宣告神对对于选民的审判。
第四章到二十四章就讲神对选民的宣判。
二十五章到三十二章是讲到列国他们的预言。
二十五到三十二章讲到列国的预言。
三十三章到三十九章是讲到以色列国将来的复兴。
三十三到三十九章讲到以色列国以后的复兴。
四十章到四十八章讲到理想当中的圣殿跟敬拜的模式。
四十到四十八章是讲到理想的圣殿和敬拜的模式。
前面两个部分是在以色列在犹大国亡国以前，就是祖前五百八十七年以前所写的。
前面两部分呢是犹太国亡国之前，就是祖前五百八十七年之前所写的。
那时候以西结刚刚蒙召做先知，
当时以西结刚刚蒙召做先知。
那么后半部呢是在亡国以后所写的。
那么后半部分呢就是亡国之后所写的。
以西结书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以西结书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他们就知道我就是耶和华。
这一句话一共出现了七十多次。
这句话一共出现了七十多次。
我们人常常都是后知后觉，
而人经常都是后知后觉，
等到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才了解是怎么回事，
等到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才会了解是什么回事。
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是这样，
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是这样，
等到是那些不好的事情苦难来到我们才知道我们需要依靠神，
等到不好的事情苦难临到了我们才知道要依靠神。
我们看到以西结怎么样蒙神的呼召，
我们先看以西结怎么蒙神的呼召。
请大家来看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节。
请各位看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节。
所谓异象，异象就是好像在做梦当中，但是人是清醒的。
所谓异象就好像在发梦一样，但仍然是清醒的。
当以西结三十岁的那一年，他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异象。
当以西结三十岁那年，他就看见这样的异象。
第三节那里说，又从就是在加巴鲁的河边，狂风跟闪电巨雷之后，他又看到。
第三到四第四讲到在加巴鲁的旁边，在狂风闪电之后，他看见。
第三节说，又有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在四面的翅膀下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俱各直往前行。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边有牛的脸，后面有鹰的脸，各展开上边两个翅膀相接，各下以下边的两个翅膀遮体，他们俱各直往前行，你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 这里以西结看到四个活物，
这里以西结看见四个活物，
这个活物是什么个样子，这个太奇怪了，
这个活物是什么样呢，这个太奇怪了。
到现在为止我参考很多资料，我都没有看到一个完整能够把这个形象画出来的一个图画，
到现在我参考很多资料，还没找到一个是很完整将这个图像画出来的图画。
大概我们就能够知道，在第十章里面有解释这一个活物叫做基路伯。
第十章的时候他要解释这个活物呢，就叫做基路伯。
按照圣经这个前面所讲的，基路伯是一位大有能力的天使。
按照圣经来讲，基路伯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天使，
他是负责看守神的伊甸园，也是看守神的约柜。
他是负责看守神的伊甸园和神的约柜。
其实他有一个更重要的责任，就是要护卫着神的灵。
其实他更重要的责任呢，就是护卫着神的灵。
如果我们说三在圣经里面是代表着属天的数目，那么四就是代表着属地的数目。
刚才我们讲三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属天的数目，那么四就是代表属地的数目。
这一个受造的天使呢，代表着是受造的之物。
那个受造的天使呢，代表是受造之物。
所以形容他的时候都是用四来形容，四个脸面，四个翅膀。
所以形容的时候呢，都是用四来形容，四个脸，四个翅膀。
形容他，他有四个方面的面貌。
形容他有四个方面的面貌。
好像人是受造来管理万物的。
好像人是受造来管理万物的。
这个牛是所有家畜当中最有力气的。
这个牛是从所有家畜里面最有力气的。
狮子是野兽当中最凶猛的。
狮子是野兽里面最凶。
老鹰是空中当中最威严、最有威严的。
老鹰是空中里面最有威严的。
这一个活物，它用两个翅膀飞翔，用两个翅膀来遮掩自己的身体。
那个活物用两个翅膀来飞，两个翅膀来遮掩自己。
所以它用一半的能力来侍奉，用一半的能力来遮掩它自己。
所以它一半的能力来侍奉，一半的能力来遮掩自己，
就是要胜过他自己的骄傲，要卑微在神的面前。
就要胜过自己的骄傲，要卑微在神的面前。
有人解释说，这个活物四个脸面代表着耶稣基督的他四方面的属性。
有人说这个活物的四个脸面是代表耶稣基督的四方面的属性。
讲到他是人子，他是奴仆，他是君王，他也是神子。
讲到他是人子，他是奴仆，他是君王，也都是神子。
但我们知道这个基路伯，他基本的功能是他是陪伴着神的灵。
那么基路伯基本的功能就是陪伴着神的灵。
所以当神的灵好像手一样把以西结提起来，基路伯就出现了。
所以当神的灵好像手一样从以西结提起来的时候，那个基路伯就出现了。
跟着就有一个车子在旁边。
跟着有个车在旁边。
这个车子呢，显然是来载神的灵。
这个车显然是载神的灵。
这个车子有四个轮子。
这个车有四个轮。
轮子它轮中有轮，可以向任何方向行走。
那个轮中有轮，会向任何一个方向行走。
这是代表着神的全在，它是无所不在。
这个代表神的全在，无所不在。
这个轮子上长满了眼睛。
这个轮里面长满了眼睛。
这是代表着神的全知，它是无所不知。
代表神的全知，无所不知。
然后在这一个活物跟这一个车子以上，有神荣耀的宝座。
那个活物，那个车子上边有神荣耀的宝座。
那你坐的是人子，是神的第二个位格。
那个代表那上面坐着人子，还神第一个位格。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形象呢，其实他把三位一体的神表达出来了。
那个形象其实在将三位一体的真神表现出来。
神是那天父，是那一件看那一个看不见的神。
神天父是个看不见的神。
借着神的第二个位格，圣子把神的荣耀表现出来。
借着第一个位格，人子将神的荣耀表达出来。
然后神的灵，他在所有各宇宙间在那里运行。
以神的灵在宇宙当中运行。
当以西结看到这个荣耀的意象，他就匍匐在地敬拜。
当以西结看见那个荣耀的意象，就匍匐在地上敬拜。
这个意象主要让我们看见，
这个意象主要让我们看见，
神他的守护的天使基路伯是荣耀的在人间运行。
呢个叫你见到呢个守护神灵嘅天使基督伯喺人间荣耀嘅运行。
其实他也是预表着基督耶稣要来到人间。
其实佢预表耶稣基督要嚟到人间。
这是一位全在全知的神。
一个全在全知嘅神。
当以西结看到这一个意象，他就伏伏在地。
当以西结睇见呢个形象，就俯伏在地。
然后他就听见神对他的呼召，对他说话。
然后佢听见神对佢呼召，神同佢讲话。
第二章第一节，
第二章第一节，
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神要差遣以西结，
神要差遣以西结。
但是差遣他以前呢，神先要装备他。
但差遣他之前，神就先装备他。
神怎么样的装备他？
神怎么样装备他呢？
神就是叫他吃这个书卷。
神叫他吃那个书卷。
所以第三章第一节，
第三章第一节，
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这里讲到说我们要吃神的话，
这里讲到你要吃神的话。
当你成为基督徒以后，神也没有呼召你。
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神有没有呼召你呢？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神有没有呼召你？
神
有
没有呼召你呢？
真弟兄啊，神有没有呼召你啊？
神有没有呼召你呢？
你应该问说，反问牧师，呼召我干什么啊？
你应该反问牧师，呼召我做什么呢？
呼召我做一个好丈夫。
呼召我做一个好丈夫。
有的啊，
还有的。
呼召我叫我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有没有？
呼召我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是有的。
同时神呼召我们要传他的福音，
同时神呼召我们要传他的福音。
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都有。
神对你说你要起来，
神对我们说你要起来，
你不要光光坐在那里听到，
你不要光光坐在那里听到，
你必须要去传道，你才能够明白神的道，
你必须要传道才会明白神的道。
所以神说你起来，你要去传道。
所以神说你起来，你要去传道。
以西结起来，神的灵就进入他里面。
以西结起来，神的灵就进入他里面。
但是我们也要装备自己，
但我们也都要装备自己，
就是要来认真的读神的话，
就要认真读神的话。
吃下去就是把神的话消化融会贯通在我们的思想中，
吃下去就是将神的话消化融会贯通在我们的话语中。
你不要向人传福音到一半说：“哎呀，这个问题我不晓得怎么回答，我回去请我牧师来回答你。”
你唔好同人传福音嘅时候讲呢个问题，我唔识回答，我要翻去请牧师嚟解答。
有时候我去参加一些小组的查经，
有时候我去参加小组嘅查经。
哇、哦！牧师来了，你赶快，这个问题都要问他。
牧师嚟，你赶快将问题问牧师。
你我通通要预备好回答别人的问题。
你同我都要通通预备好回答别人嘅问题。
别人的问题的答案在哪里？
别人问题嘅答案喺边度咧？
其实，在圣经里，在神的话里面。
就在圣经里面，在神的话语里面，
我们要把神的话里面的答案找出来，来帮助人认识神。
我们要将从神的话语里面将答案问出来，帮助别人。
第三章第十一节，
第三章十一节，
神说：“你要往你本国被掳的子民那里去，他们或听或不听，你要对他们讲说，告诉他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神要以西结到他本国的子民那里去宣讲福音。
神叫以西结到他本国的子民那里去宣讲神的福音。
传福音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的，
传福音是每个人都要做的。
对方肯定不肯听是他们的责任，
对方肯定不会听，这个是他们的责任。
但是我们肯讲不肯讲是我们的责任，
但我们肯不肯讲呢，这个是我们自己的责任。
神要以西结去宣告神子民的罪，
神叫以西结去宣讲神子民的罪，
那个审判就要临到，
个审判就要嚟到，
所以神要以西结用一些实际的一些动作来表达。
所以神叫以西结用啲实际动作嚟表达。
这里有五个动作，
呢度五个动作：
围砖、侧卧、计量、拷粪跟剃发。
围砖、侧卧、吃，同埋剃发。
抱歉啦，这个广东话你没有这样的词汇。那么 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传道的方式，
这种是非常独特的传道方式，
好像这种实物教学法，但是比这个更有力量，
就好像食物教学法，但是比这个更有力量。
那么第四章第一节，
第四章第一节
他说，人子啊，你要拉一块砖摆在你面前，将一座耶路撒冷的城画在其上，又围困这城，造台筑垒，安营攻击，在四围安置创锤工程。第四章第四节，你要向左侧卧，更承当以色列的罪孽，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期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第四章第十节，你所吃的要按分量吃，每日二十舍客勒，按时而吃。第四章第十二节，你吃这饼像吃大麦饼一样，要用人份烤在在众人眼前烤烧。这一些的动作是什么？
这动作是什么呢？
这代表着这一个以耶路撒冷的城马上就要被仇敌所围困，
代表以色列耶路撒冷那个城很快就要被敌人所围困，
不但围困，而且要被攻破。
不但是围困，而且被攻破。
这一些的百姓通通都要被掳而去。
你的百姓通通都要被掳而去。
然后他们要被勉强吃不洁净的食物。
他们被勉强吃不洁净的食物。
好像用人的粪去烧烤的食物一样。
好像用人的粪去烧烤的食物一样。
然后他们要像被剃下的头发一般。
而且他们好像粪被剃下来的头发一样，
一部分被火焚烧，一部分任凭风吹而散。
一部分被火焚烧，一部分被风而吹散。
在主前587年，这一些的预言就通通应验了。
在主前587年，这些预言就通通都应验了。
以色列人他们被掳而分散，有许多人被杀，有许多人掳到外地去。
以色列人被掳，很多人都被杀，也都有人被掳都。
为什么他们的遭遇这么样的凄惨？
为什么他的遭遇这么凄惨呢？
你不能怪神是残忍的神。
你能够怪神是残忍的神。
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很难明白，为什么神好像要派使者去杀人。
刚才我读的经文很难明白，为什么神要派使者去杀人呢？
其实是指着那些人的罪所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他们受到神的审判。
其实他是指着那些人的罪，叫他们受到审判，就是神的审判。
神用这些外邦四边的仇敌来审判以色列人。
神用那些外邦四边的士兵来杀他们的杀那些人。
他们虽然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丢弃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质，那就是神的圣洁。
他们虽然是神的子民，但是他们丢弃了神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神的圣洁。
所以神必须要管教他们。
所以神必须要管教他们。
以前我们家里面养只小狗。
以前我家有只小狗。
有时候我们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
有时候我们将它洗得很干净，
它又溜出去，然后在院子里弄得满身都脏了。
它出去就在院里边弄得满身都很邋遢。
以后我们只好把它洗好就拴起来。
以后我们就将它洗好就
让它毛至少要干了，
用个毛至少干。
你知道圣洁，你要保持就必须付出代价。
你圣洁要保持，必须付出代价。
如果我们不圣洁，神只好管教我们。
但我们不圣洁呢，神就会管教我
们。那么以色列人犯了什么罪呢？
那么以色列人犯了什么罪呢？
首先他们犯的是一种拜偶像的罪。
首先他们犯了的是拜偶像的罪。
第六章第十三节。
第六章第十三节。
他们被杀的人倒在他们祭坛的四围的偶像中，就是各高冈各山顶各青翠树下各茂密的橡树下，乃是他们献馨香的祭牲给一切偶像的地方，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什么是拜偶像？
什么是拜偶像？
我们常以为到庙里面去向着一个偶像拜，那是拜偶像。
我们经常以为到庙里面去向着一个偶像拜，就叫
拜偶像。但是在圣经里面旧约当中讲到拜偶像就是淫乱的罪。
但是在旧约里面讲到拜偶像就是淫乱的罪。
好像一个人对自己的配偶不忠。
好像一个人对自己的配偶不忠。
他到外面去乱搞男女的关系。
在外面乱搞男女的关系。
神与我们的关系比夫妻的关系更亲密。
神和你的关系比夫妻关系更亲密。
新约里面讲到主耶稣是我们的丈夫，教会就是我们是他的妻子。
神有讲到主耶稣是我们的丈夫，教会就是我们的妻子。
这一种的关系，这种的结合是圣洁的。
这种关系，这种结合是很圣洁的。
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追求一样东西，那个关系超过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那就是奸淫了。
咩时候我哋追求一样东西，呢种东西超过咗我哋同神之间关系。
因为我们有可能把那样东西当作是偶像来崇拜。
我有冇可能将呢种东西当成偶像嚟崇拜呢？
以色列人第二个罪，他们就是在神的殿中变得污秽。
第二个罪就喺神嘅殿里边玷污秽。
第八章第十节。
第八章第十节。
我进去一看，谁知在四面墙上画着各样的爬物和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在这些像前，有以色列家的70个长老站立，沙番的儿子亚沙尼亚也站在其中，个人手里拉着香炉，烟云的香气上腾。第十四节，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朝北的门口，谁知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塔摩斯哭泣。塔摩斯是巴比伦一个阴暗的幽暗的幽冥之神，他崇拜的方式是非常淫乱的。
塔摩斯是巴比伦一个很幽暗的一个偶像。
所以这一些妇女呢，坐在圣殿的外面为塔摩斯而哭泣，意思说为争夺塔摩斯的爱而哭泣。
那些妇女在那个圣殿出面为那个塔摩斯哭泣，意思就是说他为争夺那个塔摩斯的爱意。
在整个圣殿里面，居然墙上面画的都是这些偶像。
在神的圣殿里面，他墙上面都画着一些偶像。
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婚礼，在一个美国教会里面举行。
有一次我去一个美国教会参加一个婚礼。
那么在教堂里面，我就注意到有一个教室里面有一群人在那里聚集。
那么就发现在教会里面有一个教室里面有人在聚集。
大概有20多个人。
大概20多个人。
他们把门关起来，但是从窗户可以看进去。
他在将门关起来，但是窗户可以看进
去。在他们前面有个桌子，上面放着一个镜框，里面是一个人的像。
他在头上边有一个镜框，上面有一个人的形象。
墙上挂的是一些挂图，画的是一些人体奇奇怪怪的一些的标志。
咁墙上边挂的是人体，一头像是人体的一些奇怪的标志。
很显然，每一个人都在那里做一种冥想，做一种祷告。
很明显，很多人都在那里做一些冥想。
然后他们当中那个带头的人就起来，就在他每一个人头上这样子。
咁啊，带头人就起身就喺每个人身上做
一些非常奇怪的动作，
做一些好奇怪的动作。
你看了你就知道那是一个邪教。
然后一睇就发现呢个嗰个系一个邪教。
哎，我看了心里面很难过。
我睇之后发现心里面好难过。
若不是在那个教会里面有人也参加这种邪教的仪式，要不然他们就不会在教会里面举办这种事情。
假如不是有人去过教会的时候会参加这种邪教的形式，那就没有人去过教会。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传统的教会人越来越少的原因。
那为什么美国的传统教会人越来越少的原因？
他们有非常美丽的教堂，可以供人在里面举行婚礼。
他们有很美丽的教堂在那里给人有婚礼，
但是里面有许多邪恶的事情发生。
但是里面有很多邪恶的事情发生。
今天我们看到这些正传统的这些教会，不管是长老会也好，不管是路德会、浸信会也好，他们的人数都在下降。
我发现现在美国传统的教会，无论是长老会也好，浸信会都好，人数都在下降。
只有那些脱离这个传统仪式的福音派或者灵恩派的教会人数在上涨。
只有啲脱离传统教会的，譬如灵恩派咁样，信徒人数先系上升。
其实教会中有许多黑暗的事情。
其实教会里面有很多黑暗的事情。
这些污秽的事情使教会不能够增长。
这些黑暗污秽的事情使教会不能够增长。
也有一些让不信主的人看到教会里污秽的事情，他们就远远的就离开神。
那些不相信的人见到教会那些这么污秽的事情，就远远的离开神。
教会的污秽，这个是让神最心痛的事情。
教会的污秽是叫神最伤痛的事情。
第三个以色列人的罪是他们的领袖所行的恶行。
第三，以色列人的罪就是他们领袖所行的恶行。
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第十一章第一到第三节。
灵将我举起带到耶和华殿中的东门，随之在门口有25个人，我见其中有民间的首领亚朔的儿子亚沙尼亚。第三节，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这就是涂抹罪孽的人，在这城中给人设恶魔。他们说盖房子的时候尚未临近，这城是锅，我们是肉。这些国家的领袖，他们在国家这样子败亡之际，然后他们执迷不悟，不肯悔改。
这些领袖在国家被败亡之际，他们执迷不悟， 唔肯悔改。
他们反而欺压百姓，他们滥杀无辜。
佢反而欺压百姓，滥杀无辜。
他们还辩说，这个难道不是我们盖房子的好时机吗？
佢仲讲呢个难道唔系我哋起屋嘅盖房子嘅时机吗？
他说我们的城墙像一个铁锅一样的坚固。
佢话我哋嘅城墙好似一个铁锅咁样嘅坚固。
那些被掳的人其实他们是骨头啊，他们不是肉啊，他们被掳是活该，是应该扔掉的，我们留下来的才是好肉。
嗰啲被掳嘅人其实佢哋唔系肉，佢哋系骨头，佢哋被掳走系应该嘅，我哋先系肉。
其实他们涂炭他们的百姓就好像吃肉一样。
其实他们涂炭他们的百姓就好像他们吃肉一样。
第四个以色列人的罪是假先知的罪。
第四个以色列人的罪是假先知的罪。
第十三章第十节。
第十三章第十节。
因为他们诱惑我的百姓说平安，其实没有平安，就像人立起墙壁，他们倒用未泡透的灰抹上。本来建筑城墙是应当用石块的。
本来建筑城墙是用石头的，
但是为了省力省材料，他们就用土来做墙。
但为了省力省材料，他就用土来。
这个未泡透的灰原文是白色的灰，它意思就是说用灰来涂抹这些土墙，让人家看起来好像坚固的墙。
那些未泡透的灰就好像白灰，他用灰来涂那些城墙，叫人看见到来觉得很坚固。
其实仇敌来一推，这个墙就倒了。
其实仇敌来一推，个城墙就会倒。
这表示这些假先知假装的教导。
代表那些假先知假的教导。
他们只会讲一些很好听的话。
他们只会讲一些好听的话。
弟兄姐妹，有些人不喜欢我讲道。
弟兄姐妹，
只会讲一些很好听的话。
他们只会讲一些好听的话。
弟兄姐妹，有些人不喜欢我讲道。
弟兄姐妹，有些人不喜欢我讲道。
他说吴牧师每次讲道都骂人。
牧师每次讲道都骂人。
为什么不向别人学一学呢？别人讲的道哈，像那些Austin 讲的很高兴的很快乐的道，每一个人听的都舒舒服服的离开。
为什么不学其他人讲到，叫人听到都很舒服地离开？
所以教会就增长了，很多人参加 Austin， Dr. Austin 讲到那么多人参加，
所以教会就增长了。
然后他们很焦急 啊，我们教会要增长，赶快买一本 Austin 写的书给牧师看。
教会增长，赶快买一本是 Austin 所写的书给牧师看。
十三章第十八节。
十三章十八节。
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妇女有祸了啊，他们为众人的膀臂缝靠枕，给高矮之人做下垂的头巾，为要猎取人的性命。难道你们要猎取我的百姓性命，为利己将人救活吗？这里讲到是这些女先知，
这里讲到有些女先知，
他们为一些人就是做这种的服，保护身体的服，
他们为那些人做那些保护身体的服。
所以他说敌人要来了，我们赶快要保护我们身体，戴上这些头巾，戴上这些服，就能够保护你们。
他说敌人来了，赶快戴着那些头巾，戴着那些服，就能够保护我们的生命。
甚至为了要宣讲他们自己的能力，他们说我们能够叫死去的人都活过来。
他要宣讲自己的能力，甚至说可以将死的人都复活。
在那个粉饰太平的过程中，他们都讲好听的话，但是毁灭就在门口。
在粉饰太平的时候，他们都讲好听的话，但是毁灭就在门口。
第五个以色列人的罪是他们爱假神的罪。
第五个以色列人的罪就是拜爱假神的罪。
第十四章第四节。
第十四章第四节。
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中的人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献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也救了假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申诉。以色列人所犯的最大的罪就是他们离弃神去爱假神。
以色列人所犯的最大的罪就是离弃神去拜假神。
他们把假神接到心里面当作真神来敬拜。
他们将假神接到心里面当真神来敬拜。
所以神的审判临到他们，神并不顾惜他们。
所以神的审判临到他们，神并不顾惜他们。
最后神这样的说，
最后神这样讲，
第十四章第十四节，
十四章十四节，
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他们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第十五章第七节，我必向他们变脸，他们虽然从火中出来，火却要烧灭他们，我向他们的变脸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挪亚、 但以理、亚伯、约伯这三个人都被认为是义人。
挪亚、但以理和约伯这三个人都被认为是义人。
但是他们的义也不能够改变以色列人的厄运。
但是他们的义并不能够改变以色列人的厄运。
然后我们看到以西结他有一个非常叫人惊奇的异象。
以西结有一个非常叫人惊叹的异象。
就是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
就是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
神的荣耀离开圣殿分成三个阶段。
神的荣耀离开圣殿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约柜进到离开到门槛，圣殿的门槛。
第一个约柜离开到圣殿的门槛。
第九章第三节。
第九章第三节，
以色列神的荣耀在基路伯上，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神将那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招来。这里讲到人的污秽使神的圣洁不得不放弃人。
这个讲到人的污秽使到神的圣洁不得不被放弃。
那么神离开的时候，就好像下大雨，你把一个伞收起来，所有的人就淋雨。
就好似神嘅荣耀离开，就好似落大雨，你将遮关起嚟，所有嘅人都被淋湿。
本来神的灵是在圣殿里面至圣所那个约柜之上，就是基路伯中间施恩座上。
本来神嘅灵就喺个圣殿和嗰个约柜上边，基路伯上边。
但是因为人的污秽，神的灵就离开约柜，就进到圣殿的门槛。
但由于人的罪，神的灵就离开约柜，进入圣殿的门槛。
所以那一个约柜就变成一个家具而已。
个约柜就变成一个家具而已。
所以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亡国之后，这个约柜就不重要，就失踪了，一直到如今。
所以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个约柜就不再重要了，就失踪了到今日。
有人相信将来以色列要重新重建圣殿，这个约柜又会再出现。
有人相信日后以色列会重新重建圣殿，个约柜会重新出现。
但是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人，
但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人，
从圣殿中就挪到门口，
从圣殿当中就挪到门口。
第二个阶段从门槛就到东门口，
第二个阶段就是从门到门槛到东门口。
那么第十章第十八节，
第十八节，
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轮也在他们旁边，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原来这一个基路伯的出现，跟着这一个车子的出现，
那个基路伯和车子的出现，
是要迎接神的灵离开圣殿。
是要迎接神的灵离开圣殿。
神虽然必须要离开他的子民，
神虽然必须要离开他的子民，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神仍然是依依不舍的离开。
我们看到神仍然是依依不舍的离开，
他不是突然就失去了就离开了，
他不是突然之间就飞
了，他是从约柜到门槛，
他是从约柜到门槛，
然后在那里停留，在那里等待，
然后停留在那等待，
然后再依依不舍地从门槛移到东门口，
然后依依不舍地 从门槛移到东门口，
从圣城的东门口第三个阶段他才离开到橄榄山对面的山上。
在第三阶段就是从东门口到橄榄山。
第十一节第二十一章二十三节，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这是我们想到主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
这让我们想到主耶稣最后一次入耶路撒冷。
他就曾经坐在那个橄榄山的那里，看着耶路撒冷就叹息。
他就坐在橄榄山上边，看着耶路撒冷就叹息。
他说：“神多么的爱你，几次像老鸡、母鸡把小鸡招呼在一起。”
他说：“神多么爱你们，几次好像母鸡召集小鸡一样。”
但是因为神的子民犯罪，失去了那个圣洁，所以神的审判就临到。
但人与神的子民犯罪，失去那个圣洁，神的审判就临到。
其实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
其实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
圣殿在新约里面不是指的那个房子，还是指的我们这个人。
圣殿在新约那里不是指的那个房子，是指的我们这个人。
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那里说，岂不知你们就是神的殿，你神的灵住在你们的里头吗？所以我们犯罪就会失去神的荣耀，是指的神在我们这个身体上他的灵要离开。
我们犯罪失去神的荣耀，就是指我们犯罪的时候神住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会离开。
第二个，他说神要惩罚那一些毁坏神殿的人。
第二个，神讲佢要惩罚嗰啲毁坏神殿嘅人。
更多前书三章十七节说，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我们在一起聚集，我们才是圣殿。
我哋喺一齐聚集，我哋就系圣殿。
第三，淫乱就是污秽神的殿。
第三，淫乱就是污秽神的殿。
因为在哥林多前六章十八节呢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罪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人是神的殿，我们聚集在一起也是神的殿。
我们一个人是神的殿，我们聚集在一起也都是神的殿。
今天这个世界充满了各样淫乱的思想跟这些混乱的画面，
这个世界上充满了淫乱的思想和混乱的场面，
他的目的就是叫我们对淫乱的罪麻痹，不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
他的目的就是叫我们对淫乱的罪麻痹，叫我们不觉得那个还是一个什么罪。
但是我们是圣徒啊，
但我们是圣徒，
我们的责任是要在我们这个殿这个身子上荣耀神。
我们的责任是在我们的圣殿，在我们的身体上要荣耀神。
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二十节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神要我们在我们的身体上荣耀他，
神要在我们的身体上荣耀他。
怎么样荣耀他？
怎么样荣耀他呢？
就是把你自己的身体奉献给神，
就是将自己的身体奉献给神。
罗马书第六章十三节说，也要将你们的尸体献，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神要我们把我们的身体就是殿献给他，
神要将我们自己的身体就是殿献给他。
神不但要得到我们的身体，要得到我们的内心。
神不但只得到我们的身体，也得到我们的内心。
好像夫妻之间彼此相爱，要互相得到对方的身体，也要得到对方的心。
就好像夫妻之间彼此相爱，也得到互相得到对方的身体，也得到对方的心。
夫妻他们在一起这种的联合，就表现出神与人之间关系的联合。
夫妻之间一起的联合，就表现出神和人之间的联合。
这个是神的荣耀，
这个神的荣耀。
以色列人他们因为拜偶像行邪淫而污秽了神的圣洁，
以色列人由于拜偶像行邪淫污秽了神的圣洁，
所以神必须把他们交给外邦人来惩罚管教。
所以神必须要将他交给外邦人来惩罚来管教。
如果我们让任何东西取代了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我们就是不忠于神。
假如我们让任何东西取代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忠于神。
我们也是不圣洁，
我们也都是不圣洁。
因为这种的不洁净，神的灵就必须要离开我们。
由于这样的不圣洁，神的灵就必须要离开我们。
但是他在外面等候我们，他仍然爱我们，等我们悔改。
但是他在外面等候我们，他仍然爱我们，等候我们悔改。
所以只有我们向神悔改认罪，把自己重新奉献给主，我们才能够得回神的荣耀。
所以当我们认罪悔改，重新向神认罪悔改，我们先得到重新得着神。
这就是以西结书要告诉我们的信息。
那个在以西结书告诉我们的信息。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啊，我们谢谢你再一次提醒我们要保守我们身体的圣洁。
主啊，多谢你再一次提醒我们要保守我们身体的圣洁。
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你灵的殿。
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你灵的殿。
当我们在污秽当中的时候，主啊，你的灵就必须不得不暂时的离开我们。
当你在污秽当中的时候，主啊，你的灵就不得不暂时的离开。
但你有那样的爱我们，你是依依不舍的离开。
但你有这么爱我们，你是依依不舍的离开。
主啊，你就在我们的对面坐立，等候我们的悔改。
主啊，你就在我们的对面坐立，等候我们的悔改。
什么时候我们再一次的奉献我们自己的时候，主啊，你就重新带回你的荣耀。
主啊，当你咩时候重新奉献你自己的时候，主啊，重新带回你的荣耀。
主啊，我不但是求你保守我们夫妻之间有一种圣洁的关系。
主啊，唔单止求你保守我哋夫妻之间有圣洁的关系，
更借着这个来提醒我们，我们与你之间关系也应当是圣洁的。
更借住呢个嚟提醒我哋，我哋同你之间的关系亦都要保持圣洁。
在这一个充满了误会思想的一个时代里，
在一个充满污秽思想的时代里面，
主啊，让我们能够抓住你的话，使我们的心能够仍然单一的归你。
主啊，叫我们能够抓住你的话，叫我们的心能够仍然单一的归你。
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主，让我们真是说我们更洁净了一点，让我们更亲近你一点。
当我离开你这个时候，主啊，真的叫我们能够讲，我们更洁净一点，更能够更亲近你一点。
主啊，愿你的爱常常吸引我们来快跑跟随你。
主啊，靠你的爱来吸引你，叫我们快跑跟随你。
奉主的名祷告。
奉主的名我们祷告。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